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达摩祖师的破相论。五祖弘忍大师曾经说过：“我所心灭，涅槃体自现。”五祖大师所说的“我所心灭”，其实就是和达摩大师破相论的宗旨是一样的，就是对一切相的取着之心熄灭掉。其实所谓的我所，就是一切的外相外境，对一切相的取着贪爱之心熄灭，那么我们的本心就自然显现，所以就是涅槃体自现。整部破相论说的都是这一个宗旨，就是知道相是假的，是虚妄的，不要去执着，不要去分别，不要活在相的世界里边，不要迷失我们的真心佛性。我们看经文，问：如经说言，至心念佛，必得往生西方净土。以此一门即应成佛，何假观心求于解脱？有人就问道，佛经里边写道这里边的佛经，经是指净土经净土宗里边有很多就是净土宗立宗的根本有好几部经，有五经一论，这些经里边都有一个观点也都有这样明确的这样的经文，都说至心念佛一定能往生西方净土以此一门即可以成佛。那既然佛经中是这样写到，这样说到，为什么你要说只需要观心了达本心就能够达到解脱呢？答：夫念佛者当须正念，了意为正，不了意为邪，正念必得往生，邪念云何道彼哉？祖师就回答道，所谓的念佛应该是正念才是念佛。什么是正念呢？了意，就是了达真实意为正。如果不了达念佛的真实之意，那就为邪。如果能够了达念佛的真实意而念佛，那一定能够往生。如果不了达念佛的真实意而念佛，那怎么能够往生呢？佛者觉也，所谓觉察身心，勿令其恶也。念佛中的这个佛字，它代表的是觉悟的意思。这个觉悟就是觉察身心，能够觉知到自己的身心是造善还是造恶，能够分别善于分别诸法相而于第一义不动，能够不让自己造恶，有这样的觉察，有这样的觉知，才是佛的真实意。念者意也，所谓意持戒行，不忘精进，了如是意，名之为念。念佛中的念是指意念的意思，意呢就是意持戒行，能够时时提起正念，能够回忆起佛所说的一切的戒律，能够关照自己的戒行，不忘精进，了达如是之意，是名为念。故知念在于心，非在于言。所以我们知道，念是指从心而想，从心意念。 也是觉知的意思，是指心想、心念、心意持不忘失的意思，而不是在于言说，而不是用口去念。因权求于得于忘权，因言求意得意忘言。我们通过念佛来认识我们的自心，来领悟觉悟我们的本性，这是念佛的所起的作用。就像我们通过逮鱼的工具而得到鱼，得到鱼就会把抓鱼的工具忘了，你就不会再执着抓鱼的工具，你得到鱼了，得鱼忘全。念佛也是如此，因言求意得意忘言。我们通过佛所说的念佛之法，要知道念佛的真正的含义，知道真正的含义，就不要再执着念佛二字，你就不要执着念佛的表面的意思。表面的意思你会认为，哦，我每天念多少佛号啊，那是念佛，那你就是执着这个权而忘了余，你执着言而忘了意。既称念佛之名，须知念佛之道。若心无实，口诵空名，三毒内真，人我田意，将无明心向外求佛，徒而虚功。如果你只是知道称佛的名号，每天念一万、念五万、念十万声佛号，那你不是真正的念佛。真正的念佛之道啊，是用心去意想自己是不是又造恶了，自己持没持境界，自己懈怠懒散没有，自己修没修八正道啊，这样才是真正的念佛。如果你心中没有这样真实的修行，只是口诵空名，只是用嘴去念佛的空名，而内心的三毒没有去除，还在积聚，真是积聚啊，到达的意思。自己内心的三毒贪嗔痴还是像以前那么深厚，人我田意，人我就是人相和我相，一切的是非之相，一切的世间善恶分别这个习气，还充满了自己的心胸，意就是心胸的意思，就是在自己的心里边填满了人我是非善恶等等的世间生死之相。那你只是将无明心向外求佛，你念的佛一定不是你自心的真佛，你肯定是用无明妄想之心求一个心外有相的佛，白白的徒劳无功而已。且如诵之与念，义理悬殊，在口曰诵，在心曰念。诵和念他们的义理是有很大的差别的，用口去读诵，去称佛号的种种的佛号的名称是名为诵。在心意想，在心用心去修行，去断恶，去行善，去与自性相应，是名真念也。故知念从心起，名为觉行之门。所以我们就知道念佛的念是从心而起，是心地法门，是内观修行，是觉悟本心的行门。而诵在口中，即是音声之相。如果你只是称诵佛名，只是用嘴去诵，而不了佛的真实意，不知道念佛为了什么，也不知道佛是什么，那你只是表现出一种音声之相，你只是在做有为的徒劳的这个毫无意义的行为而已。直相求理，终无是处。你执着假象，执着佛号，执着用嘴念多少声佛，而去求真实的解脱，去求真正的佛，那是不可能的。 故知过去诸圣所修念佛皆非外说，唯止推心。所以我们就知道过去一切的诸佛，一切的圣贤啊，一切的声闻菩萨，他们所修的念佛法门都不是啊口诵，只是用语言，用我们的嘴去念佛，而是明了觉悟自心。心即众善之源，心为万德之主。我们的本心，我们的本性是一切善法的源头，也是一切功德的主宰主体。涅槃常乐由真心生，三界轮回亦从心起。涅槃解脱的境界，常乐我净的境界，都是从我们真心佛性起无量的善法善用而得。而三界轮回、六道受苦、生死轮转，也是从我们的本心只是恶用、无明用、烦恼用而起。心是出世之门户，心是解脱之关键。我们解脱，我们修行的关键在于心，所以心是出世之门户啊，由心而入，入出世之道。心也是解脱之关要关键。我们要想求解脱，一定要明了我们的真心佛性。知门户者，其虑难入；识观经者，何忧不通。如果我们知道了门户，知道了入口，知道了我们的本心，那就不用担心难以契入了。你其虑难入，就不用忧虑我们不能够入道了。只要我们能够实心，就能达本源；只要我们知道门户，就一定能够登堂入室。识观经者啊，我们通达了观见，何忧不通？那就不用忧虑我们不能通达大道。问：如温室经说，喜遇众僧，祸福无量，此则平于世法，功德始成。若为观心，可相应乎？又问道：在《温室经》这部经典中说道，洗浴众僧啊，就是给众僧洗浴，能够得无量福。这很明显是说洗浴众僧是平于世法啊，是因为有这样的事，功德始成。那您为什么说观心就能够获得无量的福德？怎么与这部经《温室经》中所说的一样呢？答：喜遇众僧者，非世间有为事也。祖师回答道：《温室经》中所谓的喜遇众僧，仍不是世间的有为之事，不是有为法。世尊常为诸弟子说《温室经》，欲令受持喜遇之法。世尊经常为他的弟子说这部《温室经》，是为了让弟子们受持真正的喜遇之法。我们看什么是真正的喜遇之法：其温室者，即身世也。所以燃智慧火，温净戒场，温净戒汤，沐浴身中真如佛性，受持七法，以自庄严。所谓的温室，温室经这部经的经题，这个温室是我们的法身，是指我们的法身。燃智慧火来烧这个洗浴的净汤。其实这个洗浴用的汤是指以智慧火和持净戒，汤是指净戒，持净戒就是温净戒汤，然后沐浴我们身中的真如佛性。所谓的沐浴哈，就是觉了觉察，觉悟我们身中的真如佛性，受持七法，七菩提分法来庄严我们自身。当日比丘聪明上智，皆悟圣意，如说修行，功德成就，具登圣果。当时世尊在时候，他的弟子们都是聪明上智，都是立根，一听佛所说的温室经全能够明白 佛的真正的意思，不会说像我们诗人当下这个时代这很多人读佛经的执着语言文字，一说洗浴众生啊，就给众生去烧水去了，然后读的一部温室经洗浴经就能够有功德成佛，那你说洗个澡就有功德就能够成就，那怎么能体现佛的智慧呢？是吧，我们就知道明显的说温室经里边这个洗浴众生不是说给僧人洗澡，那样的话那佛真是忒没有智慧了。所以温室经中所说的洗浴众生是指燃智慧火温境界汤，绝了我们的身真通过修七菩提分法庄严我们的福德和智慧，来绝了我们身中的真如佛性，这才是洗浴众生的真实意。所以过去的弟子都明白这个实相都能够如说修行功德成就具登圣果，今世众生莫测其事，不能够知道这个真实义理，所以将世间水洗至爱身，自谓一经，岂非物也。这一世当下的很多修行人很多僧人读了这部经用世间的水来洗自己有爱的无常的身还认为自己是依照经典而行，难道不是失误吗？不是过失吗？且真如佛性非是凡行烦恼成垢，本来无相，岂可将至爱水洗无为身？而且我们的真如佛性我们的法身是清净无垢的，它不是世间烦恼尘垢有形的水所能洗的，所以它不是凡行烦恼尘垢，它不是有形有相有烦恼有尘垢的，它也不是世间有为的水所能够洗的。法身是本来无相，怎么能用有挚爱的水来洗无为的身？事不相应，云何悟道？我们从洗浴这件事情上边不能够悟得它的实相，它的本意，怎么能够与道相应呢？若欲深得净者，当观此身。如果你想清净自己的身心，先当观此无常我们的肉身，是因贪欲不净所生，因无明贪爱所生，臭秽偏甜内外充满。若洗此身求于净者，犹如洗欠欠尽方净。如果你想通过洗此无常臭秽之身而求于真净，就好比如你用土用脏水来洗这个沟壑，那沟壑什么时候才能被洗净呢？欠尽方净，沟壑尽了你才能够清净，那这个根本就做不到。以此验之，明知洗外非佛说也。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所谓的洗身洗浴是指绝了我们的清净法身，沐浴我们的真如佛性，而不是说洗此无明贪爱臭秽之身。你洗这个身，你用无量劫也洗不干净，因为它的本因就是无明和贪爱。那一定，佛经所说的浴身，一定不是指浴这个心外之身，而是指我们的法身。虽然法身本来清净，不需要洗浴，但是众生他不知道法身本来清净，所以还需要佛法，需要智慧需要这个方便。来绝了我们的本心，绝了我们的法身，假名为洗浴真如佛性。是故假世事比喻真宗，引说七世供养功德。所以说是假世间洗浴之事来比喻真正的修行，秘密说七世七种事来供养功德，具有供养的功德。七世有七，云何为七？一者净水，二者燃火，三者早豆，四者羊脂，五者净灰，六者酥膏，七者内衣。有七种事，我们看这七种事比喻什么。举此七事，寓于七法。 一切众生由此七法沐浴庄严，能除毒心，无明垢秽。所有的众生都是通过此七种修行、七种方法，能够用福慧来庄严我们的身心，能够除掉贪嗔痴三毒之心，无明的垢秽。此七法者，第一者净水，是指境界，洗荡千飞，犹如净水，浊诸成垢。啊，净水就是比喻境界，是我们要修持境界来洗荡我们过去还有当下造作的一切的罪过，一切的过失。境界就好比如净水一样，能够洗去我们内心的尘垢。二者智慧，就是燃火，就是智慧，能够观察内外，犹如燃火，能温净水，能让我们的戒行增添，能让我们不退转于菩提道。三者分别，气减气诸恶，犹如早豆，能净垢逆。第三者是早豆，所谓的早豆是比喻我们能够止一切恶，减气诸恶，就好比如早豆一样，能够清净我们身上的垢逆。通过我们能够择法觉分，能够止恶行善，就能够清净我们过去六十、七十心、八十心所增长的无明的习气。我们通过善摄六根，善护诸念，远离外尘境界远离贪着取着，远离分别，就能够让我们的身心越来越清净。四者真实四者就是阳之所比喻的，就是真实，断诸妄想，犹如阳之，能消口气。通过我们通过修行对实相、对自性越来越明了我们就知道自己一直都活在妄想取相分别的世界。通过修行，我们逐渐的断除妄想，就好像用阳之一样，能消除我们的嘴里的口气，就能消除众生无始以来的无明习气你越是修行，你越能够断恶行善，那你就越能够入道。就好像我们把一个瓶子，一个酒瓶盛酒的瓶子里边的酒倒净了以后一直用净水去洗它，洗它，洗一定的程度，酒瓶中的酒气就会越来越没有，越来越清除掉。阳之也是这样，阳之就代表用真实的修道来逃换替换过去的贪嗔痴的无明习气。五者正信，决定无疑，犹如净灰，魔身障风。第五呢是净灰我们洗澡的时候，过去洗澡用净灰，现在洗澡用肥皂、用香皂，其实都是起打磨尘垢的意思。这它形容净灰，就是形容正信对佛法决定没有疑惑，决定不退。就好比如用净灰来磨身障风，磨身障风就是打磨身体，除去我们过去的一切的业障和一切的习气。六者柔和，忍辱甘受，犹如酥膏，通润皮肤。第六个就是酥膏，酥膏就是我们洗澡时候用酥膏来这个滋润我们的身体，柔润我们的身体，通润我们的皮肤。而它在这里边，在修行上，它就比喻是柔和忍辱，能够忍受甘苦，能够忍受一切外境的变化，不被一切外境所动，就好像酥膏一样，能够通润我们的皮肤我们有了柔和忍辱之心，能够不为外界所动，一直能够安住觉了我们的本性，不离开我们的本性。所以这个在四十二章经里边就说到过去佛在很多经典里都说到，能够忍辱是名大力人也。所谓的大力人，就是不被虚妄的境界所动所转。能够通过忍辱，我们能够安住我们的身心，能够修静，就不为外界所动，这是忍辱它起的作用。六者，七者惭愧， 毁诸恶业，犹如内衣遮丑形体。第七者呢，就是惭愧，就是比喻用内衣来比喻惭愧。我们洗完澡一定要穿上内衣，那么他在修行中就比喻成惭愧的衣服。众生他之所以造恶，之所以得业果恶果，他就是因为他自己造作了恶业，他不知道悔改，也不知道觉悟。他就是有人跟他提到了这些个是过失，他也没有惭愧心，也不生悔改之心。所以我们修行具有惭愧心，具有不放逸心，具有悔改之心，是特别难得的。能够这个觉了自己过去造的恶业，能够起悔改之心，起改恶之心，就好比如内衣一样，能够遮丑形体。我们也是通过惭愧不再造新业，那过去的恶业呢，就一点点就消除了。如上七法是经中秘密之意，皆是为诸大乘立根者说，非为少智下列凡夫，所以今人无能解悟。以上七法就是净水、燃火、早豆、羊脂、净灰、酥膏、内衣，它分别是比喻第一是境界，修持境界；第二是以智慧力来观察；第三是能够正确的分别止恶行善；第四就是真实修八正道；第五就是决定信佛无疑，不退转菩提；第六就是柔和忍辱；第七是惭愧心。如上七法是经中所说的这七法是有秘密之意的，是佛为了大乘，为了立根人而说的，不是为了少智下列的凡夫所说。所以今人读这个经的时候都不能够误解它的真实之意。我们看下面一段：切见金石浅石，为之事相为功，广费财宝，多伤水陆，妄营象塔，虚意人夫，积木叠泥，涂青化绿，清心尽力，损己迷他。所以我们看到金石这些个浅石愚痴之人，只知道在事项上做功夫费尽了自己的财产，而且还多伤害水陆的生灵，以虚妄心来营造佛像佛塔，白白的浪费人力劳力奴役这个很多的人，让很多的人都白费力气在那里做徒劳无益的事情，积木叠泥又砍木头又和泥，又造房子，又造塔，涂青画绿又画青的绿的这些个种种的形象以为是在画佛形象，倾尽了心力，只是损害自己，又迷误了他人而已。未解惭愧，何曾觉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惭愧心，什么是悔过之心，那什么时候才能够觉悟呢？见有为则勤勤爱着，说无为则误误如迷，且贪现世之小慈，岂觉当来之大苦。这些人呢，只是看见这些个有为有相这些个事情，便每天都是非常勤劳的去做这些个事情，贪着这些个是有为的功德，一听说无为法，一听说无相的觉悟本心的法，则误误如迷，就像愚痴的木呆的人一样，根本就不能明白。他们只知道贪图现世的小慈小善小法，怎么能觉当来所受的大苦呢？此之修学徒自疲劳，背正归邪，随言祸福，这样来修行只是增加自己的疲劳而已，违背了正道，归于邪途，谁能说获得福报呢？谁能这样通过有相的修行而能获得福报呢？但能摄心内照，觉观外明，觉三毒，永使消亡，避六贼，不令侵扰。只要能够向内观心， 把自己的心念摄受住，不让自己的心放逸外驰，不让自己造作贪嗔痴恶业。内照就是觉了我们的本心，觉观外明。一旦能够觉了我们的本心，外面的一切境界自然就知道它都是幻化不实，自然能够明了一切的万法都不离我们的本心，都不实有。这时候三毒就能断绝，永始消亡，而且也能够关闭我们的六识心，不再令外尘境界侵扰我们的真心。能够这样修行的话，自然恒沙功德，种种庄严，无数法门一一成就。啊，这就是观心之法、离相之法，它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如果能够通达本心，你无量的法门、无量的三昧、无量的智慧都能够通达。超凡正圣，目击非遥，物在须臾，何凡好手。超越凡夫之地，正得圣人的境界，就像我们看见眼前的景色一样，是非常容易的，根本一点也不遥远。物此本心，只在须臾之间，何须你穷尽一生，穷尽这个白发，让自己的头发都白了，做这些个有为的功德，也不能够你也不能够成就。你就不需要再这个用尽你的心力，用尽你一生，甚至用尽多劫的生命来修行来求道。真门幽密，宁可聚尘。真正的道，真正的修行是幽密，是非常难以领悟的它只能与自己去用心去向内观，去向内觉悟，怎么可以一一的用言语来表达呢？最后略述观心，说其少分而说即言，总结到祖师总结到这个观心的法门，也就是破相离相的法门。我本求心，心自持，求心不得待心知，佛性不从心外得，心生便是最生时。我们先看这四句我本来是求心，求心解脱，求心的觉悟，而心是本自解脱，本自觉悟，本自修持的，不需要我在这个本来觉悟、本来清净、本自修行的本心上再起任何的是非和有为的造作，只需要你去悟这个本心，然后熄灭一切的有为的行为，熄灭一切有法可得的修行，让这个心自己去呈现他自己，你不要去干扰他，不要去做无用功，就是真正的修行了。所以什么是修行？修行只是在明了我们的自心，你越是明心，你越能够舍弃有为。所以佛就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现前。是说什么意思？一旦你意识到，你领悟到一切的有为、一切的行为、一切的修行都是无常坏灭之法，你悟到了这个一切的行是无常坏灭之法，你不再去执着，不再去造作这些个诸行了，这时候就是生灭灭矣啊！诸行是生灭，我不再去造作生灭，我悉止一切的妄想，我悉止自己的一切这些有为，这就是生灭灭矣。一旦你这个有为的心、诸行的心熄灭了，这时候我们的寂灭的真心就会现前。这里我本求心，心自持，也是这意思，自心本自修持，本自解脱，它不需要你在这个心的本自解脱上边再增加任何的有为造作的行为，你的修行只是需要希望止息一切的妄想和分别，这是你的修行。求心不得待心知，如果你求这个心，你想觉悟这个心，你要放下这一念求和悟的心，你不要去觉得心可以被知道，我可以这个心是对待之法，它能够被知道，这就是求心不得待心知。你要想见到真心，见到我们的真性你不要以为在你这一念 在你的念心之外还有一个心能够去知去悟。当下我们不起妄想，不去寻觅，不去观察，不去思维我们的任何的法，任何的心念，这时候就是我们的真心。所以 求心不能够待心知，不能够将心待物，将心求心。佛性不从心外得，我们的佛性啊是本具的，是本有的，只是被自己的妄想和无明覆盖住了。你不需要从心外去找佛，我们的心本心即是真佛，所以心生便是最生时。我们起了一念心去找佛，去在这个念心之外再找一个佛，再去悟一个性，再去悟一个佛，这时候就是心生则种种法生。你生一念心就是最生的时候。其实这里的罪不见得就是我们造作什么恶业，就是你的一切无明妄想分别都是因为生心而找心才有的。说你一念心生就是一念罪过，这个罪过是从是以实相的角度来说的，其实并没有什么罪过，只是你一念心起就障碍了，缚住了你的本心。我们的本心是不需要起心去认识的，本心本心就是本来就是真心。众生不能明了本心，所以才起心去求心，所以才说心生便是最生时。我们的一切万法，一切贪嗔痴，也是因为升起了这一念无明之心而不能够觉了，不能觉悟，迷于他，迷于真心所起的作用上，所以叫心生便是最生时。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无物，若欲求佛但求心，指这心心心是佛。我本来是想觉悟真心的，而不需要去求心外之佛。我能够觉了真心，就是觉了真佛。觉了真心之时，就是见性成佛之时，就是啊觉悟真佛之时。觉了真心之时，就能够觉了三界没有一物一法可得。如果有众生想求佛想成佛，你只需要明了觉察觉观自己的本心，能够观心就能够成佛啊，没有别的佛，只这心心心是佛。只是你当下你的一切的作用都不离开，都无法离开的那个本性，那个常住不灭能生一切万法又不住一切万法，那一个常住常乐我净的真心才是真正的佛。破相论今天就和大家学习到这里啊，感谢诸位菩萨，感谢十方诸佛的护持，阿弥陀佛。